弟兄姊妹们早安，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早晨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我们来奔耶和华的山，来登雅各神的殿，因为我们知道训诲必要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主啊，我们知道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凭着信心直达幔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要在这里与我们相会。主啊，想到能够亲自来朝见你，能够亲自安坐在你的脚前听你对我们说话，主啊，这就是我们这一生何等大的福分。你的话语能够叫愚顽人有智慧，主耶稣，你也能够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能够活着为你，能够让我们这一生不至于徒然。主啊，你祝福底下的时间，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日光节约时间第一天啊，大家少了一个小时，又早来十五分钟，但是你们能来的都应该给自己夸夸奖哈，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既然多偷了这几分钟，我们就开始讲了啊。那个上个礼拜我讲到写罗马书的那个背景，那特别提到说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从来还没有去过罗马，那他为什么会对罗马有这么有负担呢？哈，那他为什么就已经可以写这封信呢？那上一次我们讲了几个原因，那我那个时候就在旁边写了一个 notes， 是在我原来印出来的纲要上没有的，记得要讲，这个太赶了，我没讲，所以我早晨把这个点稍微补充一下。那上一次我们提到，就是说保罗写罗马书，一方面是因为保罗对他们特别的负担啊。就像他自己在罗马书里面写的，他说我来我也要尽力把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而且他来呢是希望能够分赐一些属灵的恩赐给他们，使他们得到坚固，信心得到安慰。所以保罗来是希望传福音给他们，然后把一些的恩赐带给罗马的教会。而且保罗来的时候他那么有把握，他说我来的时候我是要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来啊。那这是保罗这个个人对这个罗马的负担。那么至于说其他我补充的三个原因呢，我讲到说第一个，保罗在他的心中他一直要把罗马当作福音向西甚至向全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好，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那同样的罗马借着这条条道路通到世界的各地啊，所以福音到了罗马去以后，这是整个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而历史上也真是这样子的证明啊。保罗福音不断的往西去，到了罗马以后，整个福音将来就往各地去了啊。所以这是保罗写罗马书啊很重要的一个负担。那么第二个我提到的原因是，保罗写罗马书有点像给这个神的儿女们打预防针，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打预防针啊，那防止那些专门在那里从事破坏的人。甚至保罗写到罗马书十六章的时候已经提醒他们，他说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就表示这样子的人已经在了啊。那么保罗在这里不讲弟兄相爱的啊，那这些人他们根本不是弟兄，他来就是要破坏的。所以保罗说你要留意啊，要留意这些叫你们跌倒，要离间你们，要叫你们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啊。这是保罗写罗马书很重要的啊，这个原因之一啊。等于先给罗马教会打好预防针，因为保罗来了以后，他到哪里去啊？整个犹太主义的这些反对者就跟到哪里去？那么应该更说整个仇敌的反对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等于先为罗马教会有一些真道的建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我那时候提到，就是保罗为着他将来可能受囚禁甚至可能会殉道做准备，所以他罗马书写得这么完整，把那个救恩从人被定罪都伏在这个神的审判咒诅底下，那么神怎么样子让我们借着他的儿子因信称义，我们怎么样子借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地位，得到的圣灵，得到的新的生命，他来改变我们，叫我们成圣，他一路上写过来，而至终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去啊。那么这写得非常完整的一个救恩论的一个完整的著述啊。所以这是他在这里为了他可能受囚禁或是殉道做准备，因为他说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都向他指证说 有捆锁患难在等着他。 保罗等于在这里为自己预好预备了啊。我上礼拜讲的这三个原因，有一个原因我忘了提，也是应该补充一下，就是保罗写罗马书，因为罗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已经都认识了啊。上次我们提过，他虽然从来没去过，可是在罗马书十六章他提名问候的人就有二十多个人。那这些人都是他原来在整个东边啊，这个小亚细亚这一带，他当初传福音。 这个得救的人，或是在雅盖亚、马其顿传福音得救的人，他们因为搬家啊，到了罗马去了，所以他都认识他们。啊，那么他就从他们那边陆陆续续也听到了很多罗马教会的情形。那么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啊，就是西元49年到54年，这个格老丢皇帝啊，就是该杀皇帝，那是叫做格老丢啊。那他那个时候做皇帝的时候，曾经为了有一些的犹太人。 他们在罗马这个欺骗行诈，叫他们乐捐钱，奉献给耶路撒冷去。结果他们这个饱尝尸囊，他们自己偷偷把这个钱偷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对这个犹太人非常的反感。所以那个皇帝就下令，叫所有的这个犹太人离开罗马。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就搬出来。所以我想，我们记得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那个时候，因为该杀令，他们就离开了罗马，所以来到了哥林多。 那么保罗去的时候，正好跟他们相遇，对不对？就在那几年间，罗马的这个犹太人差不多很多都被驱逐出境啊。那么出境的时候呢，那么所以这一段时间，罗马教会在成型的时候，那么大部分就都是外邦的基督徒了啊，就是这个不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得救。所以这班的基督徒呢，因为完全没有犹太的这个传统的包袱啊，没有那些律法，没有那些律典章的包袱，所以他们。 在基督里面，或是这些外邦人得救的这些教会，就是跟犹太背景是完完全全切除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情形，等到后来这个变成尼禄皇帝登基的时候，他又重新准犹太人回到罗马去啊。那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回来的时候，他们因为一直有一个很强的上千年的犹太背景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这两班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就造成了冲突，啊，大家在一些的观念上、一些的看法上，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连我们自己跟我们的子弟兵之间，啊，我们对唱诗啦、对讲道啦、对各方面的事情，都已经有这个 generation gap 一样啊。你像犹太人跟不是犹太人的，虽然在主里都得救了，可是他们的背景包袱多多少少都还在那里影响他们整个属灵的这个神学。 影响到他们对主的认识，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那其实你从罗马书的书信里面，你多多少少可以看得到啊。那么他在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么多啊，他特别提到这些外邦人啊，他们里面这个犯罪的情形啊，他讲到他们明明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荣耀他啊等等，一路上神在这里责备啊，借着保罗把外邦人的情形讲出来。 啊，说了他们各种的情形，但是呢，到了第二章他又讲犹太人啊，这些犹太人论断他们啊，讲到这些犹太人在这里的骄傲啊，所以到了第三章，这个保罗就有一个结论啊，他说这却怎么样吗？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没有谁比谁好的。 当他们在那里比来比去，在那里争来争去，好，在那里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那这个他们中间的这些的冲突，所以保罗在这里等于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到最后把他们带到一个结论，他说这到底怎么样呢？他说，然后保罗说这已经都证明了，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没用。但是把两边都不要分，你们都是在神的咒诅底下；没有基督，你们都是伏在神的定罪底下啊。那就是很清楚的。所以同样的，到了第九章跟到第十一章，保罗在这里讲拣选啊，就是针对这些这个犹太选民，他们自己骄傲，认为说是神的选民啊。那么保罗也在这里讲到，就是要叫他们降卑啊。 因着他们的骄傲，因着他们的抵挡，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好，这个他们没有什么好埋怨的，因为神有绝对的主权，神可以让 不在乎那奔跑的，不在乎那定义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主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今天救恩就临到了外邦人了啊。那同样的呢，他写到后面的时候，到了十一章，他又特别针对这些这个得救的外邦人，等于告诉他们，神并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就是你这些天生的秸秆男被这个上面砍下来的，你立着信得以接在好橄榄上。 他说：“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哈，我们不好好谦卑，不好好在这里感恩的话，神还是能够让以色列人重新接上去啊。那么，几次要叫这些外邦的基督徒能够在主的面前要能够谦卑下来。神从来没有丢弃以色列人，只是因为以色列人刚硬救恩出去了啊，临到了外邦。但是有一天呢？” 那还是要叫这个救恩回到以色列人来，能够因着这个他们的失脚啊，例如说第十一章十一节，他说他们的失脚是为了叫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是因为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富足。 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说，然后你就发现我们现在没有空去叙说，保罗非常花了一些的篇幅在这里解决他们中间这种的矛盾跟冲突啊。我们最后再看一个点就好了，在第十四章，保罗在这里讲到他们吃肉不吃肉啊，吃这个有一些的坚持，该守这个律法还是不该守这个律法啊？那保罗在这里责备他们啊。 保罗说：“吃的人不可以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以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好，我们看到后面到十三节，保罗有一个结论啊，他说：“所以我们不可以再彼此论断。” 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碟之物，所以你知道他在这里处理他们中间这些的矛盾冲突啊，这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还是难免受了上千年的啊这种犹太这个律法的这种背景这种压力，所以他们对一些东西能吃不能吃，什么东西能摸不能摸，他们还是非常的在乎啊。那么就跟原来这些外邦完全没有犹太背景的人得救的人。 中间难免都会有这些的冲突，所以这是保罗写罗马书，你发现它里面其实好几处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这是他写罗马书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不能够去忽略它。好，我这是我上一次的一个的补充。那今天我们要很快的看一下这个他这几年的期间哈，那这个他从回到耶路撒冷以后啊，那么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 他成了一个带着锁链的福音使者啊。那么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他回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因为耶路撒冷的妥协啊，这个也因为保罗自己的这个松了一下哈，所以保罗也被抓了。那么然后在那样子一个艰难的情形里面，保罗争取机会。 还是跟众人在这里向他们做见证啊。那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那我想我们就是这个事迹蛮细的，圣经上也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啊。整个从这个21章一直到这个28章，把他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的事情其实记得蛮清楚的。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这一段的时间有三个最重要的地方啊：耶路撒冷、该撒利亚，然后跟罗马。 就是这三个地方，然后受到了几次的审讯啊。那么第一次是在公会面前受审，那么这个公会之前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都知道了。然后就被带到公会里面受审啊，然后大祭司还掌他的耳光，叫人打他，然后在那边审判他啊。那其实这个保罗根本从各方面来说。 他原来在犹太人中间，在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他一直都是很有地位、很尊贵的一个人。那就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来说，他又是生来就是罗马公民，他根本就不应该受到这些羞辱跟对待的啊。但是他真的就是为了主，你发现他被带到各地去，在那里受审。然后在该撒利亚有三个主要的开庭跟审讯。 那一个是那个时候去的时候的巡抚，叫做菲利斯啊，那这是一个坏蛋，一个大坏蛋。等一下我们有空讲啊，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巡抚啊，他原来其实是奴隶出身的，借着他的弟弟在该沙皇帝面前一个特殊的地位啊，让他能够有机会。 从该撒利亚的这个官府里面一路升上来，而且跳级的升，到最后他当了这个整个犹太省的这个省长一样哈，当了他们的巡抚。那么这个菲利斯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人，那既然讲到他，就一口气讲完好了。那么他跟他的太太哈，他的这个太太，太太其实是希律王这个当时的希律王亚基帕王二世他的小妹妹，叫做土希拉啊，就是这个亚基帕。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土希拉，还有一个姐姐叫百尼基。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不是讲到这个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大张声势而来啊，就是这个王带着他的妹妹，那这个菲利斯呢，他是去诱惑，也或者说去怎么讲，就是这个土希拉其实原来已经有一个情人在了啊。 那这个跟还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小地方的一个小王，他原来跟他之间已经有同居啦，然后已经是一对情侣，而且又同居，然后又是一个过得很糜烂的生活。那么菲利斯后来又去跟他发生感情，然后他就变成来嫁给了菲利斯啊，所以其实他们的婚姻是一个非常非常。 不正常，而且不健康的情形，所以他们还跟保罗谈到，那保罗不是后来还跟他们讲到公义节制和审判的问题，所以他们听的不是心里很不舒服。我说的保罗这个人就是宝贵在这里哈，他明明知道施洗约翰这个当初就是为了讲直话啊，让亚基帕王的爸爸那个希律这个的时候啊，曾经。 这个头掉下来，但是保罗对他们还是一样的直话直说哈，就是讲到他们啊公义节制还有将来的审判，所以听到他们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好，那么这是他受到的在菲利斯的底下受过审判，在下一任的首都，那为什么会有下一任的不是下一任的巡抚菲斯都来接待他呢？因为这个菲利斯他太糟了哈。 遭到一个地步，这个犹太人抱怨，这个怨声载道，他们就抱怨到该撒那里去了，所以这个菲利斯就被撤职，甚至后来被送到罗马去审讯。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对他们的情形稍微有一点了解。所以保罗在菲利斯的面前受过审判，然后但是保罗这两年的时间里面，他从来不妥协啊。那菲利斯几次找他讲话，其实是期望。 保罗送他银钱，希望他贿赂他。你只要给我钱，我就放你。那他怎么知道保罗有钱呢？因为在保罗的见证的里面，曾经提到说他把各地的捐项带来给耶路撒冷。不然一个穷传道哪里有钱呢？对不对？你怎么会指望保罗给你钱呢？但是因为他知道保罗在各地，保罗自己见证里面也提到，他带着各地的捐项要来耶路撒冷，所以他们。 大概封文哈，有一些的资料认为说保罗身上带着这些奉献款，所以希望保罗送钱给他啊，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啊。好，那我想我们提到他在菲利斯的底下受审判，然后在菲斯都的手下也受审啊。那么这个隔了两年，你看隔了两年，当新官上任的时候，犹太人从来没有忘记。 在该撒利亚关着一个保罗，你就知道仇敌从来没有忘掉他的，他明明已经在该撒利亚关了两年了啊！现在新官一上任，这些人全部又来，马上就叫这个菲斯都说：“你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来。”啊，那个菲斯都为了讨犹太人喜欢，本来要送哈，结果保罗知道我如果送的话，我就必死无疑，对不对？因为前一阵子他送到该撒利亚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有四十个人。 立的誓啊，起的誓，说如果不杀保罗，他们不吃不喝的啊，等于是起的死誓啊，就是不吃不喝当然死了嘛，对不对？你不来我就死的哈，我就死，我们不杀保罗，我们誓不为人的，所以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上告，所以有人说这个保罗上告该撒到底是不是一个对的决定？ 他为什么不能够干脆就伏在神的手下，就在监狱里面？他要上告该撒啊，结果这个 到了这个26章32节，那个时候亚基帕王来审判他，来听他这个申论的时候，亚基帕那时候不是对菲斯都说，如果这个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所以有人就说，如果保罗不上告的话，那个亚基帕王来他不就得释放了吗？那这个是你从后面发生的结果回头来看这件事，对不对？那个因为亚基帕讲这件事情是在之后才发生的事，可是保罗可能会被杀是在前面就可能发生的事了。所以保罗知道他们的诡计，知道菲斯都要讨好犹太人，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他知道这是死路，所以他说他要上告。那么所以这是保罗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他如果不上告，他说不仅仅犹太人会不服，而且决定不放过他。犹太人已经很不服了，因为这个圣经上28章记载到保罗对这个罗马的领袖讲，他说他本来是可以被释放的，他说无奈犹太人不服我，我不得已只好上告。所以请大家注意到保罗做这件事情是不得已的，他知道犹太人不会服气他，而且犹太人不服他就会一定要求要把他送到耶路撒冷来审问，只要他被送到耶路撒冷审问，他路上就必死无疑。所以这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那第二件事情是因为在23章11节，保罗主曾经在异象中应许告诉他说他怎样在这里为主做见证，也会在罗马为主做见证。所以他里面其实已经有主的话，所以他一点不在乎这件事，他知道他可以去到罗马，而且保罗在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全然完全被动，他一心就是要去罗马。所以这件事情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他为什么要去罗马，因为罗马是一个福音的据点，罗马是让福音能够往西去，甚至往全地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据点，所以保罗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怎么去他不在乎，In his time, by his way, 不见得一定要照着我们所认为的一个自由身过去。他只要神的旨意要带他去，他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照他的方法来带他去。好，所以那第三件事情是在亚基帕面前受审判，我想我们这个就不说了。那么在亚基帕面前的见证，大家回家都可以细细看，这是他第三次做自己蒙恩的见证。我们读他这个蒙恩的见证，我想我们心里面都会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不仅仅神给他的托付是这么清楚，神说我要叫你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要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是保罗这个身上所受的托付，他每一次讲他的见证，每一次讲他蒙恩的故事，哎呀，我们心里面都觉得真的是一个何等奇妙的事，一个原来这么反对主、反对耶稣的、逼迫圣徒的，而到最后神可以这样子的转变他，而且让他绝对的忠心在神的面前。那么保罗在这个的见证的里面，他讲完这一切的时候，他底下就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于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他的忠心，第二件事情我们看见他的勇敢，他在21节到22节他说，犹太人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这个人他真是在主的面前，他不仅仅忠心，而且他非常的勇敢。犹太人想要杀我，但是我靠着神的帮助，我到今天还是站着。那第三个讲到他的盼望，他说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这是保罗心中的一个盼望，他不管被带到谁的面前，虽然这些人都已经这个张牙裂口的准备要吞他，但是保罗的心就是神不管把他放到哪里去，他所祷告的就是要叫周围一切的人能够像他一样，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救主，能够起来侍奉这位荣耀的神。这永远是他心里面的一个盼望，所以他到放到王的面前，这个亚基帕，带着他的妹妹，带着众千夫长，大张威势而来。你看谁在做王掌权？这个人虽然是阶下囚， 可是实际上真正得胜的啊，真正在这里掌权的其实是保罗啊，真正在他们以上啊，这是保罗心中的尊贵啊，他的尊贵。那我想我们大概就是这个四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好留给弟兄姊妹。那我们请看那个发给大家的第三页啊，那么他终于来到了罗马。那中间其实有很多的故事也都很宝贝的啊，我们没有空去看他。他终于来到了罗马，这个一句话啊，27章14节，他说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但是请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保罗在19章他还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定义要往罗马去。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罗马在保罗的祷告里面，在他的负担里面，他知道他太重要了，这是保罗的定义。而我们发现神也印证，神说你将来一定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保罗有负担，神也应许他，到他真正来到罗马中间隔的这一段的时间，你知道发生了多少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一次所在讲的这一个阶段的大概这个4-5年的时间啊，但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看见仇敌用各样的方法，一路上全是仇敌的拦阻，因为不要他去罗马。然后虽然我今年10月初也可能会去罗马哈，但是我们这种人去没有什么仇敌拦阻的。这个2个礼拜前我们在教会开牧长会议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工交通，这个有个姊妹跑进来说，哎，余弟兄，那个从雅典跟什么天上诺利加教会的人打电话来说请你们去聚会哈，带领特会啊，这个回家看看地图上天上诺利加还真在那呢，到今天都还叫天上诺利卡啊。他们说雅典跟天上诺利加，你知道保罗去雅典的时候满城都是偶像，对不对啊，他传福音好像没有看见什么果效。那我听在我们的弟兄跟我们做见证，他们那边现在教会有大概300个人啊，固定聚会的有100多个人啊，我们中国人的聚会，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啊，真的是福音进到各地去啊，而且神也真的使用我们中国人啊。就我答应他，我说我会祷告，那如果许可的话，因为我们 anyway 10月第1个礼拜会在罗马，也许就早一个礼拜去看看他们啊。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讲保罗心中，就给我们开了门啊。Anyway， 你发现保罗要去罗马就不是这么容易了，一路上仇敌在这里拦阻他。你看他在耶路撒冷，他差一点被杀。他们那一天犹太人都已经动手在这里打他了，还好罗马兵赶到，他们才停手，不然的话他们当时就说他们想要杀掉他的。这是第一个，差点就把他给杀了。那第二个呢，他在该撒利亚，这个千夫长赶快把他送到该撒利亚去，可是他们还设了诡计要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审问，对不对？然后有这40多个人起的誓，不杀他啊，如果不杀保罗我们不吃不喝的，又是差一点被杀掉。那这个诡计外泄，神伸手拦阻的这件事情。那么第三个，这个菲斯都这个菲利斯他贪污啊，然后菲斯都也想讨好犹太人，这个如果不是因为罗马皇帝把这个菲利斯给废掉的话，菲利斯可以一直把保罗关在该撒利亚的，他就天天指望他来贿赂他，好看谁能够耗得久。这个人贪钱贪得要命，对不对？那么如果保罗再多耗几年的话，到尼禄王突然改变了哈，改变他的政策杀基督徒的时候，那保罗很可能就从监狱里面直接就殉道了，就没有保罗后面这几年的事情。所以你知道这个保罗也到不了罗马去了，因为他一直被关在监狱里面。那菲斯都上来也是想讨好罗马人啊，来讨好犹太人。所以你发现这一路上这个保罗去罗马的这件事情一直有拦阻。而在这个使徒行传27章，你发现讲保罗行踪的时候，为什么突然讲了一章好像演电影一样，这个大风暴啊，写得这么详细，然后风从岛上冲下来，然后抓住这个船啊，然后这个一路上他们在这个海上差点丧命啊，那个故事我们今天没有空去讲，我以前讲到讲过，这27章其实很宝贝，有很重要的属灵教训在里面。可是我们今天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整个仇敌可以在这里兴风作浪，是可以借着风浪想要摧毁他们。 记不记得主耶稣跟门徒们在船上的时候，船突然起了风暴，然后主起来是斥责这个风浪，大自然有什么好斥责的？你知道，因为背后有魔鬼的作为，仇敌在这里兴风作浪，想要借着主耶稣睡觉的时候，想要借着风浪就在这里吞噬这个船，他主起来斥责，风浪就大大平静。 在保罗在这个风浪的里面，仇敌也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想要把他们整个船都吞灭。虽然一路上保罗很早就提醒这个百夫长，叫他们不要起程，这个不可以起程，但是他们不听，他们相信专家的意见，他们照着自己心中的愿望说，我或许可以到那里过冬，那里比较舒服。然后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心为心中以为得意，他们完全根据这个外在的环境来决定他做他们的决定。 可是保罗这种属神的人做决定，既不是只根据专家的意见， 也不是根据自己的preference 或是自己的期望，自己的舒服，自己的方便，他也不是根据外在的环境，是不是有南风让他觉得，哎呀，天助我也，都不是的。他们的第一件事情，永远是先到神的面前，来明白神到底是什么回事，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在风浪的里面，这又是一次的危机。然后 好不容易在风浪中平静下来，被吹到一个海岛上面，保罗在那里这个拿柴去烧火的时候，毒蛇出来，一下咬了保罗。那个毒蛇是咬完，他们土人都在旁边看着，知道必死的。他说：“这个人一定犯罪，一定得罪神。”你看到了这边都不放过他。你看保罗这个人尊贵的把蛇一甩，他起来继续服侍。哎呀，弟兄姊妹啊，这个当然我们等一下讲到保罗的尊贵跟得胜，那你就发现 整个的环境在这里好像一直你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 event 一件事情，它一连起来，你就知道一路上仇敌不让保罗到罗马去。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在这里真正为神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里面要有很清楚的使命感，或者我们里面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既然是出于神，是从神来的， 我们就是要在神的面前面对万难，我们继续往前。没有一个神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时候，仇敌不起来拦阻的。所以很多的人因为没有使命感，因为不清楚，或是因为不清楚神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胆怯了，在需要付代价的时候，我们退后了，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里面就灰心了，我们就失望了。 只有真实的使命感，或是只有因为真正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让我们在神给的托付上面，我们能够忠心的往前。我想我们买会所的事情也是这样，或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呼召，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自己里面一定要在主的面前祷告清楚。就连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接受的一个服事，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祷告，知道是神的意思以后，所有外在的东西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 要做的就是忠心在主的面前，在神的旨意中往前去。那这是保罗在一路上他来，所以你看27章14节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可是你知道中间经过了这个多少的波折，经中间经过了多少仇敌的诡计，被破坏，让保罗又能够一步一步的终于的来。 来到了罗马， 所以 in his time, by his way， 这叫做信心。义人因信而活，只有认识神的子民能够刚强行事，真的是不容易的事，那我们现在继续来看，那么我们在读这个保罗，每一次我们读保罗的时候，我们有五条线，我们决定不要忽略。 其实我们一定每一个都要搞得很清楚。那第一个就是历史的本身，就是事实发生的事，我想我们一定要把它读清楚。所有保罗的行踪，或是保罗这个他的反应，这个他在主人面前的经历，这些事实我们要把它找出来。这是第一个历史的本身，这是第一条线。那第二个呢，是他个人生命的成长，还有见证。 这是我们读保罗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他本身，这个人，他的见证。 那我等一下我们回头讲这个，因为这个点蛮大的，等一下我特别回头讲这第二个点。那第三个我们要看这个教会或是神整个的国度它的拓展和建立，不光保罗个人生命在他这个记载的里面他不断的在这里成长成熟，那连这个神的国度整个的教会在这里也有一个成长的轨迹。那么甚至你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出各个教会的属灵情形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想我们这一次讲完课，我希望能够刺激弟兄姊妹将来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子读过去而已，只是挑几节我们喜欢背的经文或是那些这个耳熟能详很重要的经文读一读而已。我们会很细的想去看他前面的问候，前面的问安，后面的问候，中间穿插的一些这个人跟人的关系或者发生的事。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没有产生这个兴趣，再去读的时候你能够记得保罗的书信，了解他跟各个教会的关系，你了解教会本身的光景而且你就发现保罗对不同的教会他到底怎么样子的去带领他们，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像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才生的婴孩，几个月前保罗才建立的，然后因为犹太人的反对他被逼迫然后那个耶孙立的字据他被赶出了赶出了帖撒罗尼迦。他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我们上次不是讲吗？ Teaching like a father, caring like a mother 信里面讲到他像个父亲，然后他对他们像个慈母一样他讲的话呢，那个道理呢都不是高言大志，都是非常容易能够明白的叮咛他们，劝勉他们，教导他们从最基本的生活要过圣洁的生活开始教导他们日常的生活要亲手做工，都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是非常平实的。这是对一个孩子，对一个才生的婴孩。可他对哥林多教会就不是这样了，哥林多教会是已经有一段的年日，而且保罗自己也住在他们中间住了一年快两年的时间，对不对？本来头三个月，后来又多住了一年半。他对这个已经有一段年日的教会，然后里面又这么混乱虽然他们恩赐全备，知识什么都全备这个可是他们却不属灵他们属肉体，保罗对他们就带着责备了，就跟这个小 baby 进到了孩童的时期，你就不能够放纵他，对不对？他随便，他混乱，就要管教嘛。所以保罗说：“你们是要我去的时候带着刑杖去吗？”哎呀，这像个严父了就不是那种纵容的你要我来，你要我带着我的这个杖来吗？保罗责备他们这个。那你看他对以弗所教会，那以弗所是他这一生里面在同一个地方花时间最长的教会，他在以弗所住了快三年，他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花这么长的时间那当然保罗做三年抵得过我们今天做三十年那他的启示他的工作，所以你会说三年也不是很长，但是至少是保罗最长的时间的，保罗花最多的功夫在以弗所。所以你发现保罗写以弗所书，哎呀，弟兄姊妹，有人说以弗所书是天书，我记得沈保罗牧师好像写了一本书，就是天窗这个保罗写不是保罗，沈保罗牧师的那个不是现代的保罗他写以弗所书给他取的名字叫天窗但在这里呢，神让我们看见天上的事情他把教会的意象把神这个永远的旨意讲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教会这是一个已经在主人面前生命上对神的认识上都是被保罗下过功夫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可以直接跟他们写干粮给他们吃所以你看他跟各个教会之间的关系他怎么样子去带领各个教会，那这是我们读保罗的时候非常非常这个兴奋的事情，我们可以去注意的好，那第四条线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圣灵的工作。教会时代也就是圣灵的时代对不对？圣灵降下的时候产生的教会，在五旬节的时候教会被建立，所以整个教会的历史，整个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又叫做圣灵的行传那整个恩典的时代里面是圣灵工作的时候，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我们发现保罗在各地所有的工作他怎么样子靠着圣灵的大能，而且圣灵在背后掌权，有绝对的主权那圣灵的引导，圣灵的保护。那第五条线我们也不能忽略的就是仇敌的攻击和破坏，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仇敌的攻击是无孔不入，只要有空隙，只要有他一定进来。仇敌的攻击是不择手段。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从保罗这一生里面，从主耶稣身上我们早就看到了，从保罗的这一生，你从保罗所有的行径，他的记载背后，你都看见仇敌在这里一路上的破坏。 日夜不息，无孔不入，不择手段。好，那么我们现在倒回来看保罗个人生命的成长，还有他的见证。那么就是保罗这个人，他在所有的保罗的行踪里面，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到保罗这个人。那不光是保罗这个人，如果光读这个人的话，我们会觉得，哎呀，那离我们太远了，对不对？就看这个怎么可能呢？ 但是我觉得圣经上你就发现，在新约圣经有两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榜，不能，你可以讲榜样好了。当然一个就是主耶稣，从来没有见过神，只有复活节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对不对？他是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大灾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完全彰显。 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你看见耶稣，就像看见神，因为他把神一切的丰富在这个人的里面彰显出来。那第二个人，神让我们看的，那我们讲耶稣，那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只是他在人的里面完全活出了得胜。那么第二个人，圣经上里面很特别标出来让我们看的，其实就是保罗。这个原来是在罪人中的罪魁。 那么神怎么样子在一个跟你我一样，一个亚当的后裔里面，这个还不是像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他是一个亚当的后裔，跟你我一模一样的。神怎么样子的改变他，得着他，而让这个人的生命在主的面前不断的被洁净，不断的被扩大，不断的在这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活出神的托付来。所以我们读保罗的行径，不要觉得那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其实那是神摆在我们面前。 像保罗能够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不是一件高不可及的事情。虽然我们自己在经历里面，我们真的觉得是望尘莫及。我每次读保罗，我里面就觉得望尘莫及，这个人太伟大了。那跟我们真的是差太远。可是呢，神也不要我们谦卑到这个地步，因为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的生命。 也是在保罗里面的生命，在保罗里面的生命，今天也是在你我里面的生命，一模一样。这是我们的挑战。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的这一生。他整个的人生分，你一刀切下去，分成两大段，这是很清楚的。他前半生大概34年左右，那后半生大概33、34年左右，所以正好。 一刀两断，他的前半生是一个活在旧约，活在律法，活在他自己一个传统的一个背景的里面，他会律法大发热心，也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上进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在神整个的旨意里面，其实并不是一个祝福，反而是一个伤害。他前34年前半生，那么后半生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以后。 他整个人生起了奇妙的大转变。那我们说这个从人来看，保罗的锦绣前程断送在主耶稣的显现上，真的是整个断送掉了。他原来在人间，他真的是人中豪杰，这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不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他真的是大发热心，他就旧的律法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他这个人了不起的。可是 神在大马士上遇见他，那遇见他以后，他整个后半生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三段。这是我们前一阵子跟弟兄姊妹讲过的。第一个阶段，他是被神隐藏、被神预备的时期。请大家注意，他被神虽然隐藏了，但是却不是荒废，却不是 idle， 并不是停顿的日子。但是这一段隐藏的日子对保罗来说太重要了。 神把他放在亚拉伯的旷野跟大马色，在里面大概有2年多，将近3年的时间。那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旷野经历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面对面去遇见神。 神把我们带进旷野，所有的同伴不见了，所有的这个资源不在了，整个环境就是孤单啊，就是荒凉，就好像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帮助你啊。这个时候是我们单独面对面去见神，与神面对面的时候，face to face。 那在旷野的阶段里面，后来接着他回耶路撒冷，没有想到耶路撒冷人不听他啊，所以他又被打发回大树，在大树又安静了五六年。 在他的hometown， 他可以回心，他可以回到老家以后，大树是一个当时非常非常发达、非常非常进步、非常非常文明的一个城市，他可以在那里松懈了，可以过世界的生活。但是他仍然胜过了这样子的考验。他在大树的日子，他也没有浪费，神在这里装备这个人，神在这里准备这个人。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的阶段啊。那陈锡珍弟兄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他这一个阶段好像那个水库。 有个水闸，他把水给挡住了，不让水流。可是呢，水却在里面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整个水库里面丰丰富富的都是水。等到有一天，这个水闸一被拉起来的时候，整个活水就涌流出来啊！所以这段的时间，我刚刚跟弟兄姊妹讲，它虽然是被隐藏，但是却不是停顿的日子。虽然是隐藏的日子，但是却不是停顿，更不是荒废。 一直他神在这里装备他，神在这里预备他。就连我们的主耶稣出来以前30年被隐藏在拉撒勒木匠的家里面，我曾经去过拉撒勒看过，他们告诉我们，那个最耶稣很可能住的地方，现在都已经在地底下了啊。然后那个可能是他们当时住的房间等等，我就发现他们的房间好矮啊，连我这样子的人进去都得弯着腰在里面才能，比方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那样子一个贫穷，那样一个窄小的房间里面过生活，伟大的生命隐藏在拉撒勒，隐藏在一个贫穷的木匠家里面，30年。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对不对？所以他几乎90%的时间是被隐藏的时候。 保罗前半生荒废了，但是当他开始被神得着的时候，神把他前面的将近10年或是11年的时间，神把他隐藏起来，但是神在那里预备他，神在那里预备他。好，那第二个时期呢，是在主后46年到58年，那这是保罗那个水炸被拉开了，那个活水涌流的时候。 你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尽他职事的时候，他整个的 ministry 主要的 ministry 啊，主要出来宣教，他的 missionary trip 3次都是在这十二三年的时间里面，他一共出来3次布道，那就是我们前面都跟弟兄姊妹讲过的啊。他一次比一次工作的范围更大，他一次比一次在这里这个他的生命更成熟啊，他一次比一次他的出去能够带下来的果效。 神国的扩展都比从前更伟大啊！就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第一次出外旅行只是在加拉太这一带去，对不对？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当他第二次要再去的时候，他原来只是计划去看望当初的弟兄们，他完全没有想到神的计划却不是这样。所以我说，背后真正掌权的啊，做计划的是圣灵，所以呢，主把他带，这边不准啊，亚细亚不准。 比推尼不准啊，耶稣的灵又不许，他就只好走直的，一直走，一直走，走到特罗亚，走到海边，无路可走的时候，当夜马其顿的异象临到他。弟兄姊妹，这叫做圣灵的带领啊！所以你看，他整个福音就进到了欧洲来了。这是他尽职事的时期，他三次啊。那我们上次这三次都讲完了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哈。 那第三个时期，这是我们现在最近在看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个阶段。那时间大概也是10年、11年左右啊。那这一段的时间，他又再一次的被囚禁起来，他再一次的被囚禁起来啊。那这一件事情是，其实对那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你知道，一个人有才干，从世界上的角度来说，从教会的角度来说的话，他是有恩赐，工作就有果效。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呢，这个怀才未遇被隐藏，一开始就被隐藏10年。你看保罗已经看见异象了，而且神给他的启示，给他的这个祝福，其实是非常大的。可是头10年他却被放在这个旷野里面，在大树里面有才不能用，这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阶段神把他给放出来了，然后他一用以后发现大有果效，而且这么有祝福，很明显的祝福，到处的人都从他的身上得到生命，得到福音，得到这个神的恩典。然后12、13年过了以后，神又把他重新再关起来，弟兄姊妹，这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保罗最后的这个阶段，神再次把他放到监牢里面去， 把这个人捆绑起来，把这个人放在监狱里面，被囚禁，失去自由的日子。可是这一段的时间却是保罗整个的生命最成熟、最丰盛的时候。你可以把他人关起来，但是他工作的果效、他的影响力一点不能够受到限制。他生命结实累累，他连在监狱的里面，你都发现这个人。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他的影响力，圣灵的工作仍然借着这个人在进行。虽然他这一次好像是阶下囚，被人常常带着锁链，被人放在监狱里面，被人提到这个法庭里面，站在那边一个犯人的身份站在那里。但是我说他这个人是最尊贵的时候，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太像耶稣了。所以我说保罗的这一生，其实从某一些的角度来上，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像主，早期被隐藏，然后后来被神拿出来使用他，神也借着他做了许多奇妙的工作，就跟主耶稣在那3年多的时间里面一样，他把天国的福音传递出来，所有有病的、被鬼附的来到的耶稣面前，他们得到了医治，他们得到了释放，神把主耶稣把天国、把父的心意、把救恩带给的人，可是到了最后 的那个阶段，最后的那一段日子，主耶稣完全向着耶路撒冷去，向着十字架去。这是十字架更深的道路。那保罗也是，他到了第三个阶段，他开始走更深十字架的道路。但是神的生命、神的祝福，神国度整个的扩展，一点不因为这个人成为阶下囚而受到丝毫的影响，反而一直在这里继续的扩展。所以保罗他的这个 到了晚年，他的结束，他虽然这一段时间做工也不长，可是他自己里面这么清楚的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他晚年的时候，他能够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好，那这是保罗。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看他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他生命的情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阶段就来看他怎么样子一关一关比从前更好。 那在他的这一次的第三次的这个阶段结束，然后进到不是第三次的出外布道结束，等于他的那个这个禁止式的时期就好像被关住了，然后开始进到了我们所谓他生命中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成熟的时期。他开始又重新被关禁，被拘留，被失去了自由。可是我们来看看这个保罗，从他58年被捕， 一直到63年，这5、6年之间，他在该撒利亚，他在罗马，分别都被各囚禁了2年多一点。那么在他这5年多的时间里面，保罗他整个人的情形，我们很简短的我们看一下下。那第一个呢，他整个人他那个殉道者的受苦的心智，他为主颠簸，为主受苦， 不知道被人毒打，被人审问。我刚刚说过了，他在犹太人中间原来是极其尊贵的，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来说，他是罗马，生来是罗马公民，他都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的。但是保罗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虽然是无人管辖，但是他却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他在这里这个整个殉道的心智，他说他从来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等到他行完了神在他身上 给他的托付，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所以这个人整个人的一生里面，他已经早就把生命放在一边去，他只在乎神的旨意，神多留一天，他这一天就决定是在主的面前尽他的职分。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伟大的心智真的不容易。我们今天不见得要去当宣教师，要当传道人，要去当使徒。我们才能够做这样子的生活。今天我们是家庭主妇，我这一天多了一天，我就是在主的面前，我把我的角色能够好好的扮演好。我在神的面前，让我无论做什么，甚至或吃或喝，我都是为着荣耀神而行。我无论做什么，我从心里面做，我像是给主做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一个见证人的人生。 一个整个就是为主一个走十架道路，甚至是一个殉道的人生。我就是愿意在我的身上，我一无所求，但是我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荣耀，我真的是在这里整个人投身其中。这就是保罗的生命啊。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自己，他整个人是一个经得起看的生活。 这个对我们呢也可能是很难的，好在他的生活里面没有破口漏洞的。我刚刚讲过，仇敌的攻击啊，昼夜不息，然后无孔不入，然后不择手段。你只要有孔，仇敌一定进来。你记不记得亚哈王出去打仗的时候啊，全副军装，然后装甲，化妆成为士兵，他以为可以逃过神的审判。结果神就是借着这个亚兰人有一个人随便拉弓，然后恰巧 射入他的夹缝，几句话连在一起，你就知道神谁在那里掌权。<笑>所以我们这个人呢，也是这样，你只要有孔，仇敌就可以进来。那我想，这是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警醒。那么保罗这个人，他多次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多次在那里被审问的时候，他一再提到他在神在人面前凭着无愧的良心行事为人。哎呀，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我们在主的面前 要受到很深很深的警戒的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人很多的时候一松一不小心，我们自己里面其实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经不起考验。那保罗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经得起考验。你看，腓力斯啊，在这里明示的、暗示的要保罗贿赂他，他一毛钱都不给他，所以保罗就被关在里面，他一直就被关在那里。其实他没有任何的理由需要被关在盖撒利亚
监狱里面这两年的，因为没有任何罪名定案嘛，他唯一被扣留的原因就是腓力斯为了讨好犹太人，另外腓力斯想从他身上得到好处，保罗只要给他钱，他一定出狱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真的是在地上他所说的，他说我在神在人面前我都凭着无愧的良心行事为人，他的生活没有破口，那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神保守我们。 那第三个我说到保罗的尊贵哈，保罗的勇敢，那他这段时间从外面来说，他虽然是阶下囚啊，他以前在哥林多前书，其实还是在不久以前，他在以弗所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还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对不对？那时候还是自由的，没有想到没有多久以后他就成为阶下囚了啊。他说我虽然是自由的，无人管辖，可是我仍然却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要多得到人。 其实保罗啊，外在自由不自由，一直不是他最在乎的事。可是他这个人永远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永远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甘心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我说他是带着锁链的福音大使啊。当亚基帕王跟百尼基大张威瑟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来的时候啊，弟兄姊妹，那幅图画你脑筋稍微想一下，如果是我们的话，不晓得会怎么样哈。 你看我昨天主持婚礼，我自己都还那么紧张啊！你不要说这种王在上面，然后众千夫长，然后城里尊贵的人，而且是要审判你哦，生死就在他们的那个决定上。哎呀，弟兄姊妹，你发现保罗的尊贵，我就想起这个诗篇第二章啊，那边当然是在针对主耶稣弥赛亚讲的。他说：“地上的君王臣宰一同起来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整个世上就是君王臣宰都联合起来， 要来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啊！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当初他们审判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主耶稣站在底下，比拉多在上面，但是真正掌权的是那位站在底下的。保罗也一样。 这么多人审问他，但是真正掌权的那最尊贵的其实是这个阶下囚。整个会场的人都听他，他抓住机会就跟人家传福音啊。所以我说保罗能够这样子啊，他实在是知道他自己所信的是谁，而且他深知道他所传的是什么。好，很快的时间不够了哈。第四个是就是保罗他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主动的人啊。那这是我们前一阵子在这个 Triple A 同工训练的里面，我们特别提到啊，一个服侍主的人一定要积极，要主动啊，殷勤不可以懒惰啊，殷勤不懒惰还不过是生活上比较表面，不是比较生活方面的哈，那个态度上就是讲到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保罗从来不浪费任何 可以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所以这个他一到了罗马，马上就把犹太人的领袖都找来，不是人家要听他，这个囚犯被押到罗马，那个囚犯才到了罗马就马上就找人去把犹太的领袖都找来，我有话要对你们说，你说这是谁在掌权，谁采取主动。我说保罗这个人真的不得了，要我的话，一个囚犯，一个被委屈被人家诬告送到罗马来，然后一路上颠簸，这么千辛万苦的刚来了，我休息个几天再说，对不对？保罗一到那边去先把人家找来，就对他们要开始做见证了啊。然后你看他在监狱的时间里面他也没空着，他写出了启示最高最高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空去讲了哈，那下次就稍微提到一下，也许我们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细看这几卷啊，非常非常宝贵的书信。那你看他非常的积极，他人在监狱里面他人不停啊，他在他安静的时候他把神给他的启示这么丰富的写出来。而第三个，你会发现他在监狱的里面他仍然在那里为神家祷告，迫切的守望祷告，甚至在监狱里面他在那里调兵遣将打发谁到哪里去要叫谁快点过来。哎呀，弟兄姊妹，这个人在监狱的里面从来没有安静的真的是神家的战车马兵你看他到 米利大岛那么短暂的停留这个岛长的父亲全岛的这些病患都被带到他的面前，他不仅仅医治他们，我也决定相信他把那位医治的主也介绍给他们。这个人不休息的他在船上的人都知道他是属主的连兵丁想杀他，百夫长却想救他你看他到了监狱他受捆锁，却叫狱营全军都知道这件事情出于主弟兄姊妹，他不管到哪里去，所以有人说这个人像瘟疫一样我说这是最好的形容词，基督徒就是应该身上带着这样子的力量。我到哪里去，我就算不用明着跟你讲什么，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你就被传染，这叫基督徒，这叫基督徒。好，第五个，他整个的生命他更成熟更像主，这是我前面讲的他那个掌权者尊贵的那个表现这个在各地都表现出来，我说连在王的面前都这么尊贵就像旧约里面雅各进到埃及王宫去见法老的时候，希伯来书说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可是法老那个时候人要去见法老都是爬在地上爬进去的他们太伟大了，这个吓得吓得要死，雅各拄着拐杖白发苍苍的进去，可是一次为他祝福，两次为他祝福。弟兄姊妹，谁的生命尊贵？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出来的 leader， 一个是世界里面最高最佼佼者法老，一个是神家被神一生十字架工作出来白发苍苍的雅各，拄着拐杖瘸着腿进来，可是两个相会的时候，世界的王在他面前低头让他祝福。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他要叫亚基帕王信耶稣，不是你能够影响我能主宰我，是我要来影响你。哎呀，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神儿女的身上的那个成熟尊贵主的生命所以他在岛上起火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去取柴，哎呀，真的是一个服侍的生命很小的点你就看见他的生命，对不对大家都在那里取火，大家都冷了热了这个不是大家需要火，可能都舍不得离开火，可是保罗却去取柴，伟大的一个生命然后被蛇咬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安安静静的甩了一下，把蛇给弄掉了，他没事，又一样的把荣耀归给神，让人家看见这个人不一样在他很平凡的遭遇里面，或者在他很平凡的生活里面，他显出他向主那个服侍的生命，而在被这个难处，在他的艰难中，你发现他里面的那个得胜，在每一个点上他都显出来然后最后你看见他为了这个阿里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他说我这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保罗在这里求你。哎呀，你发现他整个生命的那个柔软，我们今天没有空去讲了，我们下次讲好了。所以这个菲斯都就忍不住的向亚基帕王说和众人达官贵人说，他说你们看这个人，你们看这个人，他忍不住了，他这个人没有看过的人，你知道吗？因为姊妹，这真的是没有看过的人。因为保罗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自己就说，如今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人太不一样了，所以难怪保罗写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不光在耶稣身上显现，也要在你我身上显现。而这个人不认识主的人惊讶，你们要来看这个人，这个人真是不一样啊！虽然他不是这么积极的，但是他就是说不出来这个人不一样。然后撒旦又借着一般的百姓说，除掉他，除掉他，他们扬起沙子啊，抖下这个撕裂衣服的，在那里喊着说，把这个人除掉。弟兄姊妹，仇敌不能容许这样子的人存在。但是天上地上所有的眼目都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看着他，仇敌盯着他，众人不能明白他看这个人。弟兄姊妹啊，这个伟大的生命今天在你在我的里面，希望我们都在主人面前勇敢起来。神儿子伟大的生命在保罗的身上得到了彰显，今天在你我的身上他要得到这样子的器皿。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每一次读这些信息，我们就从心里面感动。我们不管感动保罗他的伟大和他得胜的表现，我们更是在这里感动你这位伟大的神，你居然降卑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了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我们感动是因为你这位圣洁伟大的神居然肯降卑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仅说，我们更是看见，让我们不仅仅看见，我们更是真正的经历，那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好叫我们这般人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